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被蛇咬了以后呢，摩西就做了一个铜蛇挂在那个杆子上，然后以色列人看了以后呢，他们就痊愈了。那昨天我们就来思考，那我怎么能应用这句话？这句话跟我的关系在哪里？那我们就说了，因为我们的时间和空间和那个时候不一样。如果今天我们活在民数记的时代，如果今天我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一句话对我就完全适用。因为如果我被蛇咬的话，我一看那个杆子上的铜蛇，我就会痊愈了。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时间空间的差别的话，那应用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今天我们没有活在当时的时间和空间，那我们怎么来应用这句话呢？那一节圣经怎么样应用呢？你就要知道属灵的意义。那个铜蛇就是基督。好，那你说了，那你这个是过度解读了吧？怎么铜蛇会变成基督呢？那为什么我可以说铜蛇是基督呢？因为主耶稣自己说的，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他跟尼哥底母对话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摩西在旷野如何举蛇，人子也要被举起来。所以这一句话呢，就非常的清楚，他就告诉我们，那个铜蛇是摩西举起来的，那人子也要照样举起来。所以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他就是那个铜蛇。所以你说这个是一个过度解读吗？这不是过度解读，因为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话，他把他自己就比喻成那个摩西举蛇的那个铜蛇。所以呢，我们说那个铜蛇是基督的话，是没有过度解读的，而且那个就是那个铜蛇的属灵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解释一件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那你是从哪一节圣经能够来证明说铜蛇就是基督的？如果你找不到一节圣经能够证明铜蛇是基督的，你就不能说铜蛇是基督的。所以我们觉得说，到底什么是属灵的意义，什么是过度解读，就根据你能不能在圣经里面找到另外一节圣经来告诉你它的属灵意义是这个。好，那我们就看一下，主耶稣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讲，马可福音有讲，路加和约翰就没有讲。在马太马可里面没有讲到父掩面不看他这件事情，没有。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听人说呢，父掩面不看他呢？我想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根据以赛亚书53章来的。因为以赛亚书53章里面有一句话说，他被藐视，像人掩面不看他一样。大家记得这句话吗？我们都知道53章是描写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里面有一句话说，他被人藐视的时候呢，好像是人掩面不看他的。所以掩面不看他在当时候呢，就是一个人藐视另外一个人的一个记号。所以这个我们的了解，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藐视他的，在十字架的底下，所有的人都是藐视他的，除了他的几个门徒以外，还有他自己的母亲，其他人都是藐视他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个以赛亚书53章的确有讲过，这个人藐视钉十字架的基督呢，就是掩面不看。然后呢，53章里面又讲到了，他父亲是定义要把他那个儿子压伤。但是呢，这两节圣经呢，仍然没有一个直接的证据说父亲有掩面不看他的儿子。好，那我知道有一些诗歌里面是这样写的，我唱过一些诗歌里面他有说父掩面不看他的儿子，但是我能不能够这样来讲呢？我觉得不能够完全这样讲，因为我还没有找到一节圣经是直接的告诉我父掩面不看他的儿子。但是我没有找到一节圣经，我也不敢说那个人讲的是不对，或者别人说的不对，也许我圣经不够熟。所以呢，可以找这样说的人交通一下，如果他有一个根据的话，他可以告诉你一节圣经，让他知道那个父掩面不看他的儿子，那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是我们在 这个解释圣经里面我们需要严守的一个原则。有的人觉得如果我能够从那个灵的灵意里面来解经的话，那我就可以随便讲了，这是错误的。你要从这个灵的里面去解释圣经呢，有很严谨的一个要求，就是你需要找到另外一个圣经作为你的证据。所以我希望以后我们对这个看属灵的意义啊，没有一个错误的感觉，觉得说是可以随便讲的，不可以随便讲的，一定要找到另外一节圣经能够支持你这样的一个解释。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开头。后面还有几个问题哈，跟这个类似。他说我怎么知道我的这个解释哈，不是我自己的想法呢？当然这有可能是你自己的想法。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属灵的意义呢，对一个人来讲是属灵的意义，那对于另外一个人呢，他就是过度的解读。那有没有可能呢，是一个过度的解读呢，还是说这个人有特别的这个恩赐啊，或者还有特别的这个特别的看见啊。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个四个主要的解经的原则。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个四个这个解经的这个原则来解释圣经的话呢，那我们就有把握。我不是按照人的意思来解圣经，而且也不是随便解释圣经。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交通，我们需要fast forward 很多。好，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圣灵是圣经的一个解释者，因为圣经啊是神所默示的，神乃是借着圣灵默示这些他的旨意，然后让许许多多过去的这个圣徒他们所写下来的。所以圣经的写下是以圣灵的一个工作，所以在今天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呢，这个真理的圣灵呢是圣经的最权威的解释者。但是呢我想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句话哈，是在约翰福音15章26节的，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所以你看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就是为我们做见证。怎么做见证呢？让我们认识，从神的话认识基督啊。所以圣灵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要让我们认识基督的，所以圣灵就是让我们知道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所以呢我们就能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真理的圣灵是圣经的解释者啊。另外呢，我们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的时候，这个话非常清楚，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进入是更好啊，就你找到门了啊，直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以后呢，你就有门了，好像那个耶路撒冷的门一样，就可以进入了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证据，告诉我们那个圣灵，真理的圣灵是圣经的解释者。而且呢，当圣灵来解开的时候呢，我们好像进了门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说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这个门在什么地方。这个门啊不是我们胡思乱想啊，这个门呢、啊、也不是我们到处找参考资料，这个门是什么？是真理的圣灵。好，那你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我来讲太抽象了一点哈、啊、虽然是非常清楚哈、啊、但是比较抽象，等到我这样打开圣经的时候，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读啊，是不是？会不会有这样感觉？清楚是很清楚，但实际上呢是蛮抽象的。那我们就要看怎么样能够实际化啊，这就是实际化了。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这是主说的话哈，就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主所赐的恩膏，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话也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今天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圣灵的帮助呢？非常简单，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读圣经的一个关键。今天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忽略圣灵的感动，圣灵在教训我们，我们从来不顺服，完全忽略圣灵的感动，我们有没有可能能够接受圣灵的教导，进入他所启示的真理呢？那可能性就很小了。如果他平常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都不能够接受的话，何况我们要他跟我们讲圣经上的话语呢？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生活中啊，如果我们不顺服恩膏的教训的话，会拦阻我们明白圣经的属灵意义。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读圣经的人啊，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要顺服圣灵的声音，要对那个圣灵的感动还有有一定程度的敏感度。那个敏感度有了，所以一个人他里面对圣灵的敏感度有了，他读圣经的时候同样的会从圣灵里面得到光照的。如果我们对圣灵没有敏感度的话，或者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常常拒绝圣灵，所以以色列人至终不能够认识基督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认识基督啊？会不会很奇怪啊？至终不认识基督，为什么？因为他们常常拒绝圣灵，这都是圣经上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避免成为那个过去的以色列的光景的话，我们就要从这个拒绝圣灵这个情形要扭转过来，要顺服圣灵。一个顺服圣灵的人就能够明白圣经的属灵意义。那我们看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这个彼得哈，他在五旬节讲了一篇信息，大家应该都读过。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或者你有没有思想过，他这篇信息有多么伟大？也许我们读的时候呢就读过去了。彼得讲的这篇信息哈，绝对不是一个渔夫所能讲出来的。我们可以参照一下彼得在五旬节之前和彼得在五旬节之后，你发现在五旬节之前的彼得和五旬节之后的彼得好像两个不同的人一样。在五旬节之前的彼得，他是一个非常胆怯的人，他是一个一方面在人的面前是很勇敢的，但是在仇敌面前是非常胆怯的。但是在五旬节之后呢，我们发现彼得变了一个人，好像我们找不到他心中对这个仇敌有任何的胆怯，而且我们非常稀奇他对那个真理的认识。你看这里面有三节圣经哈，第一节圣经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说的，所以这个打鱼的渔夫啊，他能够知道这个先知约珥所讲的话呢就应验在五旬节，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这不太像彼得哈，你回想一下在那个五旬节之前发生的事，一直到了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彼得还说我们就打鱼去吧，那个是主耶稣已经复活以后的事情了，那个是主耶稣已经向他们门徒显现了几乎又40天了，述说将来的事。但是到了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彼得说我们去打鱼吧，但是你看到了五旬节之后呢，突然之间就改变了，突然之间他知道约珥书在说什么，他突然能够告诉我们这个圣灵在圣经中的属灵意义。这就是圣灵在圣经中的属灵意义。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光哈，他把这个在约珥书里面所预言的，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在圣灵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就是这个。好，我们再看他讲了另外一句话，他又讲他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 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句话不但是彼得不了解，就是许多的以色列人前面的人读这个圣经都不会了解的。什么叫做主对我主说呢？到底第一个主是谁，第二个主是谁呢？没有人会知道的。但是这个时候彼得非常清楚了，彼得知道这个主，第一个主就是父神，第二个我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父神对耶稣基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突然之间呢，这些事情就对他来讲就明白了。所以你看这些圣经伟大的很，这里面告诉我们天父在这个神的救赎里面他的工作，这里是圣灵的工作，这里是天父的工作。那我们再看最后一节，最后他讲了，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这个看见呢，就是保罗的看见，保罗比他晚了，保罗是到第九章才看见了，这在第二章彼得就已经看见了，这个渔夫就看见了，这个渔夫就发现了，这个耶稣不是只是耶稣，他是基督啊。所以这叫做基督的工作啊。所以你看这一篇信息里面，这个打鱼的这个渔夫把圣父的工作、圣子的工作、圣灵的工作都讲出来了。有这个可能吗？有这个可能性吗？他是一个渔夫啊，他怎么能够讲得这么准呢？因为圣灵是圣经的解释者。你不可能哈，不可能有一个人能够在那么几天之内有这么大一个转变。如果在五旬节以前他有这个认识的话，他绝对不会去打鱼的。在五旬节之前跟五旬节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圣灵。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圣灵是圣经的解释者。所以当那个圣灵临到彼得的时候，这些事情都非常的清楚。好，这是第一个例子啊，我觉得这个例子非常的强的，我们看到那个圣灵在解释圣经当中的一个位置。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头一个例子呢还是彼得的，这是在第四章的时候，这里面记载了哈，他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他就知道诗篇118篇22节是什么意思。因为诗篇118篇有一句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房角的头块石头。我相信在五旬节以前，有很多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拉比或者是文士，他们都读过这句话，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但没有一个人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能够知道那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就是耶稣啊，耶稣是匠人所砌的那块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房子就是神的家，神的家的头一块石头就是耶稣基督。你说这个启示对我们今天来讲好像很容易哈，今天我们大概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你要知道有多不容易啊，当彼得在那讲这句话的时候有多么不容易啊，是不可能的一个启示。但是呢，因为被圣灵充满，他就能够讲这句话，突然间他能够解释诗篇118篇22节那句从前没有人读懂的话，他就读懂了。然后我们看那个斯提凡，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他在公会里面，他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那个时候人把他抓到公会的面前呢，要定他的罪，但是他的面貌呢就像天使的面貌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乃是被圣灵所管制的。所以你看斯提凡在那里讲的那一篇道啊，是不得了的一篇道。他怎么讲？他从亚伯拉罕开始，好，一直讲下去，以撒、雅各、约瑟、摩西，讲到红海、西乃山，讲到金牛犊，讲到大卫，讲到所罗门，最后讲到神，讲到主耶稣，讲到神的旨意。那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啊？ 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厉害呢？他不过是一个管饭食的人，他怎么能够在这个公会当中呢？可以说从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讲到神的旨意和工作，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哈。为什么？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了。第三个也是一样，这个圣灵啊，就对腓力说，你去贴着那个车轴，应该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叫他去贴着那个车轴。所以他一去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个太监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在读以赛亚书53章。结果呢，腓力就解释给他，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属灵的意义就是基督啊。一解开以后呢，那个太监说，那我要受浸了，这里有水我就受浸了，马上就受浸了，就得救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例子都跟圣灵有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昨天下午讲到读经的方法是默想，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真理的圣灵是圣经的解释者，我们要给圣灵有机会在我们的灵里面工作，所以我们需要默想。当我们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默想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给圣灵工作的最好的机会。当我在准备这个夏令会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出去走路，我走路一次要走大概一个多小时，当然走路的时候身上什么都没有，笔也没有，纸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就出去走路一个小时，一面走我就一面默想这个如何读出圣经的属灵意义。我就走了一个小时，回来以后呢，我就把这八个原则把它写下来。这个八个原则是这个默想的一个结果，不是从哪个书上找来的，也不是听别人讲过的，那是因为那天我为了这个聚会的这个专题的时间，我在主面前一点默想的一个结果。我们读经最大的一个难处是我们花在默想的时间太少，太少太少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操练那个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话。如果你这个点哈，或你从圣经读出来这个点不是圣灵感动的话，你讲出去不容易感动别人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有的人交通呢可以好像摸到你，那有的人交通呢摸不到你。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感觉，不是每一个人交通一样的，有的人讲出来你觉得好像非常摸到你的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人讲的东西是圣灵先摸着了他。我们如果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说话的时候，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如果那个解释不是圣灵摸着我讲出来的话，我讲出来不会摸到别人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读经的时候，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默想的，要默想，然后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当这个是圣灵提醒我们的，我们在讲出去的时候呢，会摸到别人的，因为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常常觉得我宁可能够讲一点是从圣灵来的，我也不愿意讲很多不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所讲的东西是从参考资料得来的，你要去感动别人是不容易的，很难的，因为那不是圣灵给你的感动。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原则哈，圣灵是圣经的解释者。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原则，这个解圣经有一把钥匙的，没有钥匙很麻烦的。昨天晚上有弟兄晚上回去的时候进不了门呢，因为我们那个 J building 哈，那个它有两个钥匙，一个钥匙从里面可以 lock 的， 那你里面拉以后呢，外面呢就打不开了。我们有两位弟兄呢，昨天晚上进不了门。你发现没有门很痛苦的，你就进不去了。读圣经也是一样，读圣经是要钥匙的。你有没有钥匙啊？读圣经要有把钥匙的。因为什么呢？他说圣经啊，就在启示录里面说，他说只有基督才能够展开那个书卷，能够揭开那个七印。在启示录里面有这么一句话，那个长老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就约翰在哭啊。约翰为什么哭呢？因为没有人能够展开书卷，所以长老就跟他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揭开七印，展开书卷的就是那把钥匙，就是基督。所以你看那个保罗蒙恩得救以后，他就跑到亚拉伯的旷野，他没有去以色列，没有去耶路撒冷找使徒。为什么他不去耶路撒冷呢？因为他已经有钥匙了，他带着那把钥匙到亚拉伯旷野，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人，他只要有那把钥匙，他把他从前非常熟悉的那个旧约圣经，他从头到尾再读一遍。但是这一次读的时候是有钥匙的，这个钥匙，有了这把钥匙，在读圣经的时候全部都解开了。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钥匙的话，怎么可能读圣经呢？所以必须要知道解经的这个钥匙呢是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来读圣经的话，其实读圣经就是要从圣经中看见基督。如果你没有看见基督的话，你不能够明白圣经的属灵的意义。就像我们今天早晨讲的那个十二个门，每一个门都讲到基督的。如果你不从这个基督的角度来认识他的话，你怎么能够读那个十二个门呢？如果你不是从基督的角度来看的话，那耶路撒冷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圣经的解释呢，一定要有钥匙，那个钥匙是基督。你记得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那个两个门徒呢，是在主耶稣复活的事情以后，但是他们心情仍然是非常的灰心，他们不能解释这件事情。虽然有人说他复活了，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所以他们就结伴到以马忤斯了。在路上的时候碰到有一个陌生人跟他们讲话，他们就跟那个陌生人讲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然后那个陌生人呢，就跟他们解释从摩西和众先知凡经上所指的耶稣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他们在听到那些话的时候，他们觉得心里火热，然后住下来的时候一拨饼，他们就眼睛就明亮了，就看到耶稣了。所以这两个门徒啊，虽然主耶稣复活了，但是他们还是没有看见基督，只等到主耶稣亲自在圣经里面指着他的话跟他们讲，就发现他们就明白了，原来基督呢是解经的钥匙。如果我们看不见圣经中的基督的话呢，我们就不明白圣经的奥秘。圣经是一个奥秘，是一个奥秘。那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基督。所以哥罗西书这里面说了，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心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奥秘。所以历世历代呢，这个奥秘是隐藏的，但是这个奥秘能够被解开，就是基督，就基督能够把这个奥秘能够完全解开，而基督就是那个奥秘。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必须要有这个原则，圣经整本圣经是讲基督的，所以离开基督就没有办法读圣经了。所以我们必须在读经的这个路上呢，要非常的专注，要注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这是第二个原则。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哈，不是例子，这是讲到圣经里面的基督哈。基督教其实就是基督啊，虽然我们今天不喜欢用这个基督教这个名字哈，但是呢，基督教就是基督。比如说一个人， 你对圣经的看法是根据你对基督的看法，对不对？你看犹太人对圣经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的，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呢？因为犹太人跟我们对基督的看法不一样，我们对神的看法、对罪的看法都跟我们对基督的看法有关系。我们对教会的看法，你对教会的看法是什么？根据你对基督的认识。你对圣灵的看法也和你对基督的认识，你对末世的认识也和你对基督的认识有关。所以呢，整个基督教的核心是基督啊。特别告诉我们，我们在末后的时代如何能够分辨真的先知和假先知呢？很非常的容易。我们如凡是那个灵哈，就是不认识耶稣的，就不是出于神。这是敌基督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所以连分辨那个真假先知也根据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所以这个基督实在是一个核心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圣经中有历史、有预言、有预表、有启示、有应许、也有盼望，这些都以基督为中心的。没有一样事情历史的中心是基督，预言的中心是基督，预表的中心是基督，启示的中心是基督，应许的中心也是基督，盼望的中心也是基督。所以如果你不认识基督的话，或者你不明白的话，那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就失去了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就是了。我们的信仰里面的核心是基督的身位，道成肉身，与父和圣灵的关系，救赎、复活、再来，这些都是最基要的真理，没有一个不跟基督有发生非常直接的关系。所以你看呢，这个基督在我们的这个信徒的这个属灵的追求上呢，实在是太中心的一个位置了。我们看一下例子，这里有一个例子是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发生的哈，就是在民数记的时候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就发生了这个淫乱的事，就有这个弥甸人、摩押人来引诱这个以色列人，就他们就和他们发生了淫乱。那神当然是非常愤怒啊，所以就击杀了以色列的首领蛮多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由西缅是流便，对不起，是对西缅，是西缅，西缅的一个首领。他就带了一个米甸的女人进到那个帐篷里面，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叫菲尼哈，这个菲尼哈呢，他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亚伦的儿子，这个菲尼哈就拿了一个矛哈，就进去把这两个人杀掉了。好，这就是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我们怎么读呢？怎么解释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所以神就说了，神对这件事情他有发表他的看法，他说菲尼哈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然后神又说了一句话，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赎罪。你刚读到这个故事有点惊讶哈，这个菲尼哈不是杀了两个人吗？这杀了两个人，主不但没有责怪他，而且非常的称许他。这个称许是极大的一个称许，他以神祭邪的心为心，并且把平安的约赐给他，而且说他为以色列人赎罪。那到底菲尼哈做了什么事啊？我怎么能够明白这段圣经呢？我怎么来解读这个故事呢？到底菲尼哈代表什么呢？菲尼哈在这里就预表基督。如果你知道菲尼哈预表基督，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他是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他是祭司，他就下一任的大祭司了。他爸爸还在，他还不是大祭司，等到他爸爸不在的时候，他就是大祭司了。他以神的祭邪为心啊，他有神的心啊，他献上祭物啊，就是那个致使淫乱的人，他为以色列人赎罪。他的工作是赎罪的，他把那两个人杀了， 从神的观点，他是献上祭物，而这个祭物呢，就为以色列人赎罪。好，那我们看他跟基督为什么一样呢？基督也是大祭司，这是希伯来书说的。基督是那个更美的大祭司，基督也献上祭物。那基督献上什么祭物呢？他献上他自己，所以是唯一基督和腓尼哈不一样的地方。他的祭物是他的自己，就因为他献的是他自己，所以他只要一次献上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基督的祭和腓尼哈所献的祭不一样的地方，为世人赎罪，成就了平安的约，都和腓尼哈一样，只有一个不一样，就是他们所献的祭物不一样。也是因为他所说的祭物不一样，所以耶稣基督所献的祭只要献一次就够了。但是他所做的事和腓尼哈所做的事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这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成为那个祭物，这一件事情呢，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连腓尼哈也不能做，腓尼哈自己也不能成为祭物，只有神可以成为祭物。但是呢，在腓尼哈的其他上所做的事情呢，和主耶稣所做的事是一样的。所以父这里圣灵呢，神呢就对腓尼哈他是非常的非常的推崇，说他是有平安的约，并且为以色列人赎罪。如果我们不从那个圣灵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的话呢，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腓尼哈会做了这件事，会得到这么大的称许。好，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那个会幕有那个上面有三个罩棚啊，还有第一层，就最里面的一层呢，是山羊毛的幔子，它是有11幅幔子啊。然后呢，还有第二层是公羊皮，是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然后还有第三层是海狗皮啊，还用海狗皮再做一个，所以有三层。那海狗皮呢，基本上颜色呢是灰暗的，也可能是黑的，反正是那种非常不好看的那个颜色。所以那个帐幕本身是非常美丽的，它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然后上面又有很多的那个花案，所以那帐幕本身是非常漂亮的。在这个非常漂亮的布上面，他就先弄一个山羊毛的幔，然后呢公羊皮的罩子，最后呢海狗皮，把所有的那个会幕的那个美丽都遮盖了。所以当会幕你从外面看的话呢，就是海狗皮，非常难看的。好，当然这个是事实啊，这个是事实。那我们怎么能够解释这个呢？我怎么能够从这里面得到属灵的供应呢？对不对？你必须要从基督的角度来看，基督是钥匙。好，我们怎么用那个基督再把钥匙来解释这三个三层罩棚呢？这三层罩棚代表我们认识基督的三个阶段。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以前呢，耶稣基督像我们就像海狗皮一样，是不是这样？我们很多人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以前呢，我们觉得信耶稣的人可能都是有点缺点的啊，可能是不够聪明啊，在世上遭遇的困难太大啦，或者是什么样，所以呢不得已就信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可能对信耶稣的人有一点点轻视的，同样的我们对耶稣也是轻视的。因为圣经上也说嘛，我们觉得他没有家型美容，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我们看主就像一张海狗皮，这是一般的人对基督的看法。所以我们也难怪那些人在十字架底下就是轻视他、藐视他，这是一般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但是我们有一天呢，当我们能够越过那张海狗皮，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看到了主耶稣是那个染红的公羊皮。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了，这个耶稣为我舍命流血，我看到那个染红的公羊皮以后呢，我那天就得救了。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那是这53章第5节。53章第5节，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公羊皮了。 这岂不是我们认识主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吗？有一天突然之间呢，那个海狗皮我们就看不到了，我们看到是一张染红的公羊皮。好，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继续的追求呢，我们就看到那个山羊毛织的十一幅幔子。你知道那个山羊毛织十一幅幔子要很多很多的山羊啊，这是什么呢？就是53章第7节讲的，看到那个山羊的顺服在剪毛的手下无声呢，我们就看到耶稣的顺服和受苦。这是我们信主以后一段时间才会发现的。我们信主刚信主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个公羊皮啊，够了，看到那个染红的公羊皮我们就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认识主以后呢，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那个山羊毛织成的十一幅幔子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耶稣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里面的顺服和他的受苦。这就是第三层。如果你再透过第三层你再往下看的话呢，在三层罩棚之下呢，就是一个非常华美的幔，非常非常华美的那个幔子，那个代表那个荣耀的基督啊。所以我们人认识基督的确是有一个过程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刚开始是从海狗皮开始的，然后有一天我们就看到了那山羊皮，然后呢过一段的时间呢，我们就认识他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的那个顺服，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山羊毛制成的十一个幔子，然后我们才能看到那个荣美的基督啊。弟兄姊妹啊，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主耶稣基督的看见都是不一样的，程度都不一样的。也许很多不信主的人今天还是觉得是一个海狗皮，但是我们蒙恩的人至少已经看到了那个染红的公羊皮。但是我们再往前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那个山羊毛织的幔子。但是我们不要停到这里，我们还要往下，一直到看到那个华美的幔子，就是那个荣耀的基督。我们如果从基督的角度来认识这个的话呢，我们发现呢，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跟那个以赛亚书53章是完全是 match 的。这里讲到第一节，那边讲到第5节，这是讲到第七节。你可以把那个以赛亚书的话呢拿出来，然后跟那个比较，那真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基督哈是解经的钥匙。如果没有基督的话，我们把基督拿开了，我们今天不讲基督，你怎么解释这三个帐篷？你如何能够解释这个三个帐篷和我们基督徒的关系？要有钥匙的，钥匙就是基督。只有我们找到基督以后呢，圣经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敞开的书。好，这是第二个例子，我们讲下一个原则。圣经的本身就是圣经最好的解释。好，我觉得这个原则是相当的根基的。我们如果要想要读圣经的话呢，就必须认识这一点。圣经的解释都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不需要到圣经之外去找解释，所有的解释都在圣经的里面。所以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是很严谨的。它怎么严谨呢？第一个，要根据事实，不能不根据事实的。如果我们没有把所有的事实都读出来，或者是我们忽略了一部分的事实，然后呢只讲一部分的事实来迁就我们想要讲的解释，这都不对的。必须根据事实，历史背景也是非常重要的。每一句话讲的时候有它的背景，你不能脱离那个背景，然后呢为着要讲你所要讲的东西，都不可以的。甚至连文法的结构你都不能够乱改，因为不同的语言它有不同的文法的结构，有的圣经呢你必须要看英文的，有的圣经你必须要看原文的，看那个文法的那个结构会不会影响你的解释。如果文法的结构会影响你的解释的话，你要根据原文的文法结构，不能根据中文的文法结构啊。另外呢，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圣经的解释不能跟全本圣经的启示有冲突。你不可能，你圣灵会给你一个解释，那个解释跟全本圣经的启示有冲突，那你绝对是不是圣灵给你的启示。所以这个是非常的严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读圣经属灵的意义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是非常严谨的事情。第二个呢， 我们要借着上下的经文来解释圣经。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能把这一节拿出来就解释，你要根据上根据下，根据上文和下文，你的解释必须和上文和下文是一致的，这个叫做读经的高度。为什么说读经的高度呢？有的时候你是可以从前面几节后面几节就可以读出来的，有的时候不行，你要读前面几章跟后面几章。也许你在读民数记26章，你要读25章、24章、23章、22章，然后还要读后面的，你才能知道那章到底在讲什么。有的时候呢，你甚至应该要读整卷书，你要对整卷书有一个了解，你才能知道那章在讲什么。甚至有的时候呢，你要借着整本圣经才能了解那个经文，这叫做读圣经的高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温哥华啊？那个温哥华很漂亮的一个地方，特别是它那个海湾哈，它那个整个城市啊都在那个海湾。我去有一次去温哥华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温哥华的附近就发现一个小山，那个小山你是可以坐一个缆车可以坐上去的。到了那个山上以后呢，从那个山上再来看那个温哥华的那个海湾呢，就非常的清楚，就非常非常清楚，你就知道那个整个那个温哥华的那个地理环境是什么。你在平地上也是可以看，但是你看的是非常有限的，这就是一个高度的问题。我们读圣经呢要有高度的，不能老是在平地上看，要有高度的。那什么叫高度呢？就是你不能只看一节圣经，你要看十节八节。如果你十节八节还看不出来的话呢，要看三四章。如果三四章还看不出来的话呢，要把整卷书一起拿来看。有的时候整卷书也看不出来，你就要把前面的书后面的书一起来看。这叫读圣经的高度。如果你读过这个 Austin Spark 的书啊，为什么 Austin Spark 的书这么人喜欢读呢？因为 Austin Spark 在写书的时候呢，他非常有高度的，他那个高度非常高。他的高度高到什么地方呢？他是用整本圣经的，他是用整本圣经的那个启示来解释他前面要讲的这个东西，所以高度是很高的，所以就很清楚。那越高呢越清楚。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个操练啊，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操练提高那个读经的一个高度啊。不是就读一节圣经了然后就解释了，不是这样的，要前后文要读的，这是读圣经要有高度。另外呢，要按照圣经的正确意义来解释圣经。我们不能随便解释圣经的，我们要知道那个原文的字义啊。你知道圣经的原文和我们中文是不一样的，这个从一个语言翻译到另外一个语言，有的时候是没有一个一对一的，很多的字是没有一对一的，这是做翻译的痛苦的地方啊，很多没有一对一的。那如果没有一对一的话呢，那你怎么能够知道说这个中文的翻译是完全表达出原文的意思呢？那就要看圣经的字义啊，这叫做读经的精度啊，要准确的，你要摸出那个原文它到底是怎么讲的。如果有一个字哈，在中文里面是没有一个对应词的，其实有的，很多希腊字在中文里面是没有对应词的，没有一个字是跟那个希腊字一对一的，那你就要小心了，你要搞清楚那个希腊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的解释不能跟那个有冲突的，要按照正确的那个意义。另外一方面呢，一个最强的一个证据就是你能够找到一节圣经直接能够解释那节圣经。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铜蛇，那个铜蛇的那个证据是非常强的，因为直接有一节圣经就完全就解释了那个意义，那是最好的，那个叫做以经解经，这个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能够找到另外一节圣经的话，你就非常有把握知道这是属灵的意义。好，那我们就要举几个例子，因为这个东西讲起来很抽象哈，所以我就举几个例子，给大家有一点明白哈。好，这个例子比较大一点哈，但是呢，可能就比较容易明白啊。这是讲到民数记22章到36章，很长哈，22章到36章。哦，你读这个22章到36章的话呢，你发现呢，他讲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了。 22章呢到24章讲巴兰的故事，这个我们都知道哈。然后讲完巴兰以后，就讲到百姓与摩押女子行淫乱，那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好，讲完以后呢，第二次数点以色列人，那这个跟这个又有什么关系呢？然后又讲到希罗菲阿的女儿求产业，这个跟这两个又有什么关系呢？然后你看下面的，好像每一章都讲到不同的东西。当然我们可以一章一章读，就根据这个每一章的内容，我们去读知道说这个他的圣经在讲什么事实哈。但是他的属灵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他中间的关系都在哪里？为什么这个你要讲这件事情？讲完这件事情要讲这件事情，为什么？如果你没有高度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的。你知道这一段圣经22章到36章，你怎么样能够从一个高处来看呢？你要怎么看？你要从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约书亚记一起来看。你要把这几卷书一起来看的时候呢，来解释到底这22章到36章在讲什么。你知道这一段圣经是在约旦河东的，是他们准备要进迦南。他们到迦南以后呢，就是要得产业，都是要征战的。那这一段很长的圣经呢，就是神预备他们，神要预备他的百姓去征战，去得产业，去得荣耀，走那个道路。所以为了这个征战，为了得产业，为了得荣耀，这个道路有这么多的准备，这个就叫高度。所以你突然你从很多的圣经里面发现，哦，原来这一段圣经在讲这个，它是讲预备，预备什么呢？你得产业。好，你知道这个以后呢，带着这个再回来再读这些圣经。如果要得产业的话，最重要的是什么事？要知道神的启示、旨意和道路。所以巴兰的故事在讲什么？巴兰的故事是借着四个预言呢，把神在人身上的工作把它讲得非常清楚，从称义从成圣一直到得荣耀，最后国度，四个预言把神在人身上所有的工作都讲清楚了。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神的心意的话，如何走征战得产业的道路呢？不可能的。所以这样的话，你一来读，你知道说这整段圣经是讲到得产业，所以你就知道头一件事情，我必须要知道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和神的道路。这样你就明白了为什么要讲这一段。然后你也知道今天我要得产业的话，我必须要认识这个巴兰所说的事情。那跟第二段有什么关系呢？得产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绊脚石哈，就是我们这个旧人。这非常清楚，你读以色列，读民数记，在民数记中，在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里面的那个旧人，那个旧人让他们没有办法哈，没有办法那个在主的面前呢，能够跟随主，能够用信心来跟随主。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呢，他就让我们看到要致死旧人的肉体和属灵的淫乱。什么叫做属灵的淫乱啊？淫乱就是在神的旨意以外的东西有别的追求嘛。如果我在神的产业之外有别的追求的话，我就不可能去追求产业的。所以你看这个仇敌很厉害啊，他知道你们这些都是要追求产业的，要得产业，那我就让你的心里面对神的产业之外的东西有爱好，就是淫乱，那你就不能得产业了。你就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要讲这一章，为什么要写百姓与摩押女子行淫乱的事情。这就是仇敌的工作啊！仇敌对一个要得产业的人，他的最大的一个诡计就是让你喜爱别的东西啊。好，那后面要数点以色列人，这跟这个淫乱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淫乱是讲到要除掉旧人啊，除掉旧人以后呢，就要数点新人啊。这个旧人慢慢除掉以后，新人就长起来了。所以这个得产业的过程呢，是要把旧人除去的，那个新人要长起来。那个得产业是跟度量有关系的，跟生命的度量有关系的。所以你需要有生命的度量，所以你要数点那个新人，要数点现在的人有多少，这就是那个器皿的度量。那你就明白为什么这里要讲这个数点以色列人了。然后呢，讲到这个希罗菲阿女儿的求产业，这个女儿是没有产业的，在以色列人的这个规矩里面，女儿是没有产业的， 但是呢，他们羡慕产业，他们羡慕属灵的产业，所以这里第三个就是要羡慕属灵的产业。所以你这样子来看的时候，你发现呢，你就明白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了，而且你知道它的关系是什么。啊，如果今天你发现你对自己呢，对属灵的产业不够羡慕，啊，我就是对属灵的产业不够羡慕，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的旧人呐，太多，新人太少啊。圣经不是告诉你了吗？你要羡慕产业，你怎么羡慕呢？你的旧人要致死，你的新人要增加，你就会羡慕了。这个羡慕也不能勉强的。如果你里面的旧人太多了，那个新人太少了，你不可能羡慕的。所以呢，这一章呢又在这章之后，这一章呢又在这章之后。那我怎么除去旧人呢？我怎么能够让新人增长呢？你要有启示啊。你要是没有启示的话，旧人除不掉的。这个要除去旧人，不是一个人哪一天起来以后就立志我要除掉旧人，不可能的。人要除掉这个旧人呢，是因为有启示，看见了神的心意，看到了神的心意，看到那个产业，看到那个产业之后呢，这个旧人呢就可以除掉，新人就可以长大，这个时候人就会羡慕神的产业。所以我就简单的讲这前面这四个，你就发现圣灵启示不是没有原因的，它是有原因的。他把圣经摆在这里给我们这个次序，我没有时间继续讲下去，全部都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这样一个认识，不是可以帮助你吗？要不然的话，这个题目啊，都是分别的题目，这里面刚好有十二个人，你算算看，刚好有十二个，有十二个预备，要做得产业的人有十二个预备，这实在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所要有的十二个准备。其实这个也可以有点像那个医生诊断病人的一个程序哈。今天如果你有属灵的问题的话，你可以从这里面来解决你的问题的。所以读圣经哈，要有高度，要有高度，没有高度是读起来是比较难的。如果你有这个高度以后呢，你发现了那个诊断的意义以后呢，然后从那个里面来看每一章圣经呢，都非常的清楚。同样的，如果你知道那一章在讲什么的时候呢，你带着那个认识来看每一节就非常的清楚。所以这就是叫读经的一个高度哈，这个是要操练的，而且要花一点时间。这个不是聚会以前一两个小时读一读圣经就能够有的哈，这不是这样子的。你要有这个高度的话呢，要花相当多的时间，而且是累积起来的，累积起来的。因为你实在需要知道，至少要从出埃及一直要到约书亚记整个的那个轮廓，你有一个认识啊，才突然发现这一段在讲什么。好，这是高度。好，我们讲这个精度啊，就按照圣经的字义。我们刚才讲说有些字哈，中文是没有的啊。这里有一个字哈，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这个相交这个字啊，是我们中文没有的，所以这里面翻相交，这不是一个我们现在一般讲中文人用的字，我们很少用这个字吧，我们很少用这个相交啊，不是一个我们熟悉的字。那这个字啊，因为没有一个对称的中文呢，所以这个字啊 ，Koinonia 这个字，在圣经中有这么多不同的翻法。我算了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你看一个字哈，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字，在中文里面有九个不同的翻译，所以你就知道中文就是没有这个字。所以呢，中文英文好一点，英文只有四个字，英文有四个翻译，一个是Fellowship is contribution, 一个是 participation, 一个是 sharing。 连英文也要四个字来解释这个希腊字，中文要用九个字。 所以啊，我们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就是彼此交流一下就是了。这个是远远不是交流所能够，所能够代表的哈。它是什么呢？它是相交，它是交通，它是彼此交接，它是一同得分，它是感动，它是捐献捐钱，它是统领。我们如果把这九个字加起来哈，来看的话呢，它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在一个交通里面的人，他们共同分享一切。这就是那个字的观念，它是一个名词，是一个状态，啊，是一个情况。在这个情况里面的人呢，他们是共同分享一切的东西，这个就叫做koinonia。啊，这个在中文就没有这个字，那只有在希腊文才有这个字，所以圣经呢就用了这个字。那为了这个缘故哈，为了要让人了解这个东西，这个koinonia这个事情啊，所以神在地上设立了婚姻，因为婚姻就是一个交通。所以婚姻，在婚姻里面的人呢，要共同分享一切。在人的关系里面呢，这个婚姻的关系呢，就是父子圣灵的关系，是同样的属灵的意义。这父子圣灵是共同分享一切，丈夫和妻子要共同分享一切，因为婚姻本身就是一个交通啊。所以父子圣灵是一个交通啊，所以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这就是交通。所以凡是丈夫的都是妻子的，凡是妻子的都是丈夫的，因为婚姻是一个交通嘛。那教会也是一个交通。今天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共同分享什么？共同分享基督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分享基督，都是共同分享的，所以教会也是一个交通。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呢，我们是被召入进入父子圣灵的交通，这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在勇士的里面，父子圣灵他们是有一个交通的，他们是共同分享一切的。但是在神的旨意当中，要把人带到那个交通的里面，把人带进那个父子灵的交通，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来享受父子灵所享受的，共同分享一切。这非常伟大。我们了解了这个字的意思以后呢，我们才能了解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九节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一同得分。这就是交通，这个字就是交通。正确的翻译呢，或更好的翻译呢，就是好进入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意思就是说，凡是基督耶稣的都是我的，凡是我们的都是耶稣基督的。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啊！我们有没有了解？我们得救是进入一个交通，在这个交通里面，凡是基督都是我的，但是不要忘记，凡是我的也都是基督的。我们喜欢前面一句哈，凡是基督都是我的，但是我们不喜欢后面这一句，凡是我们的都是基督的。所以我们常常没有在这个交通的里面呢。如果是我的不是基督的，我就不在这个交通里面，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得救是进入一个交通，这个交通的，在这个交通里面，主的凡是主的都是我的，但是凡是我的也都是主的。所以必须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个是理所当然，因为你是进入一个交通嘛。你不能说今天我结婚了以后呢，我的那还是我的，但是你的也是我的。有没有谁结婚是这样？我今天结婚以后呢，我的原来我的都是我的，但是呢，你的也是我的。今天我们信主，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信主以后呢，主的都是我的，但是我的呢还是我的。这个就是不认识，不认识这个字啊。这个字，这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字是共同分享一切啊。所以如果丈夫和妻子不是共同分享一切的话呢，不是婚姻啊，根本就不是婚姻，也不是交通。所以你看，神为了要让人明白这一件事情，交通，他特别设立了婚姻。从婚姻当中我们能够认识这个交通，所以在圣经里面一直用婚姻的例子，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一直到 启示录最后的时候，圣城新耶路撒冷下降的时候，就是基督的心腹，还是一个婚姻的一个预表。为什么？因为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和基督要共同分享一切，在一个交通的里面。所以你就知道说，认识这个原文圣经的字义的这个重要性。要是你不认识这个字的话，你没有这样去查考的时候呢，你就会用你的方式来解释什么是相交。我想我们一般学过中文的人，我们不会直接把这个相交呢能够解释出真实的那个意思。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非常重要的例子。但是因为它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观念，所以我用这个来做例子。但是圣经上这种事情非常多的，所以我们特别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因为希腊文是非常非常精确的语言，这是为什么神选择希腊文来写新约圣经，因为希腊文是非常准确的一个，它一件事情它有一个字，它可以把它完全代表出来，所以我们需要能够花时间来明白那个圣经的原文的意思。那你怎么知道哪一个字要去查呢？对不对？圣经，那我不能每一个字都去查，那我没有办法准备了哈。所以你要看许多不同的版本。如果有一个字啊，每一个版本解释都不太一样啊，每一个字它每一个版本它用的字都不一样。哎，这个字呢，这个字值得去参考一下。为什么会都翻的不一样呢？表示这个字难翻了。不好翻了，所以或者呢，你可以从同一个字，你在这个字里面看，在圣经里面有翻译成多少不同的中文翻法，就像这个字一样，有九个翻法，这个字一定要查了，有九个不同的翻法。如果只有两个的话还好，如果有两个翻法，有九处是一个方法，有一处是另外一个方法，这就还好，这个是马马虎虎的，你可以相信那个九个方法大概是意思是可靠的。像这个字有九个不同的方法，你就非要去查考不行了。所以这是我们做一个参考啊。这个呢，这个其实是最广泛的哈，就是这广度啊，我叫做读圣经的一个广度。那我就刚好用刚才的那个经节，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三节啊，你要怎么了解约翰一书一章三节呢？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光看约翰一书一章三节的时候，我们不见得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啊。他说，我传给你们的，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他在讲什么？他说呢，这些读圣经的人和约翰是在同一个交通的里面，而这个交通呢是父子圣灵的交通。那我怎么知道这个解释呢？是因为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所以呢，你用这个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呢，就能够解释约翰一书一章三节，完全可以解释。这叫做已经解经了，这个是解释圣经最可靠的一个方法。这个就是一个例子，但这样的例子非常多的。所以我们读圣经要熟，为什么要熟呢？要熟你才能够以经解经啊！这个有了这样的一个其他的经文来解释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有把握的。这就不叫做过度解读，这是有根据的。下面一个呢，我们讲旧约和新约是一致的啊。我想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问题啊，觉得旧约的神是比较严厉的哈，那新约的神是比较慈爱的。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很多人都有这样感觉。常常有人也问：哎呀，这个旧约的神啊，这太公义了。那新约的神是非常慈爱，我们都喜欢那个新约的神，不喜欢旧约的神，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其实是不对的。旧约和新约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我们知道旧约和新约是一致的，帮助我们解经，这是一个解经的原则，就是旧约和新约里面没有不一致的东西。到底关系和旧约和新约的关系是什么？旧约是一个影像，新约是一个实体，所以你如果拿到一个实体放在光的里面，那个实体就会产生一个影像， 虽然那个影像和这个实体样子不一样，但是它是一个东西，它是同样一个属灵的意义。如果这个实体变了，那个影像才会变，如果实体没有变，那个影像不会变的。所以旧约和新约的关系是实体和影像的关系，但它的属灵的意义是一样的。第二呢，旧约是根基，新约是果实。旧约呢好像是种下去的那个根种子，然后呢那新约呢是长出来的果实。那个果实和那个种子呢不一样，但是它的属灵的意义是相同的。所以你看到那个果子以后呢，你会回去可以找到那个种子的，可以找到那个根的。所以是旧约和新约的关系，说不一样，的确不一样，一个是根，一个是果实。但是呢这个果实是完全根据那个根的。所以主耶稣跟那个以马忤斯的门徒就是帮他们找根了、帮他们从那个根处来讲以前的事情，他们就发现了原来啊那个旧约是根了。另外呢，旧约是写在石板上的，新约是写在心上的。就旧约都是让我们在外面的，那新约都是在里面的。虽然在外面和里面好像不一样，但它的意义是一样的，属灵的意义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看属灵的意义的话，旧约和新约是差非常远的。如果我们看属灵的意义的话呢，旧约和新约是一致的。那我们看一下旧约里面的神的慈爱。这个神就跟他们讲说，你在收割庄稼的事上啊，你要怜悯那个穷人和寄居的。他说你在收割庄稼的时候，不要割尽田角，也不要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收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怜悯哈，但是你要注意哈，神没有说你们把那个摘下来的果子给穷人，也没有说把你们收取的庄稼哪一部分来给穷人，他没有，他说不要摘尽。换句话说呢，那个穷人要自己来摘的。这就是圣经上的那个爱的一个原则，爱不是让一个人不劳而获啊。今天有的人有这个观念说，我既然爱你，我就让你不劳而获啊。这个不是神的爱，神的爱是我要留一些庄稼，不可割尽田角，让这些穷人和寄居的，他们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力量去摘，这就是神的慈爱。然后在安息年，他们按照神的那个律法呢，每七年有一个安息年，那个安息年他们是不可以种地的，但是呢那个地有时候自己会长出来东西，对吧，自己会长出来的，因为以前种过嘛，还会长。他说这个安息年所出的东西呢，是你们中间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和外籍的人当食物。所以是在那个安息年的时候，不但是以色列人安息，所有在以色列人这些没有产业的人，他们在那一年也可以安息。你知道如果你有产业的话，我可以耕种六年，我第七年不耕种，但是我前面六年有收成了。那些没有产业的人呢，他怎么办呢？他平常是靠着跟你替你打工，他可以有一些食物，那你安息了他怎么办呢？所以在你安息的时候他也安息，因为那个地里面自己所出来的东西呢，都是归给仆人、婢女、雇工的，很寄居的外邦人。你看这神的慈爱。你再看下面一个，他如果有人非常穷，把他自己卖给你了，到了喜年，就是第五十年，那他和他的儿女就要离开你，要回本家了。你看神连这个人他自己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产业，把自己都卖给你了以后呢，到第五十年你就要让他自由。然后我们再看对那个可拉党的审判。可拉党是在民数记里面记载的，就是可拉就是一个他是一个利未人，但是他想做祭司，他是利未人，他不是祭司，他就联络了许多人啊，来对抗这亚伦和摩西，就神就审判了。但是神审判的时候呢，在民数记26:11说，然而可拉的众子就没有死亡。所以神在审判的时候呢，他还是有怜悯的。我只举了几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读旧约的时候，到处都是这些话。到处都是这个神的慈爱。那我们再看新约中神的严厉啊，有人觉得新约的神很好啊， 其实你不要错误了哈。新约的神是很严厉的，恨人如同杀人。旧约没有这么厉害的，旧约没有这么厉害的，旧人杀人才杀人嘛。但到新约以后呢，恨人就是杀人。那你说新约厉害还是旧约厉害？新约厉害多了，新约比旧约厉害多了。恨人就是杀人，不厉害吗？动淫念了就犯奸淫了，你们还觉得这个新约的神是慈爱的吗？旧约的神是严厉的吗？在旧约里面没有说动淫念就犯奸淫了，在新约里面动淫念就犯奸淫了。为什么呢？因为新约是写在新版上的，旧约是写在石板上的，是外面的。但我在外面，我没有做出来嘛，所以那个外面的那个石板上的东西就管不到我。但新约不是啊，新约那个律法是写在你的心板上的，所以你心里动一念就犯了心里面的那个律法了。我觉得新约的神比旧约严厉多了，标准高多了，爱你的仇敌。旧约没有说你爱你的仇敌啊，爱你的邻舍是旧约里面的标准，爱你的邻舍。但是呢，新约说你要爱你的仇敌，这个标准比旧约高多了。另外呢，他说不可以论断人呢、啊。如果你论断人的时候，你的眼睛里面就有一个梁木了。你论断人，别人不过是眼睛有刺啊。你看这个标准多高的。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观念，觉得好像旧约是这样，新约是那样。不过呢，就是旧约呢是一个外面的东西，新约是一个里面的东西，它的精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不要有那个观念，好像旧约是神是非常严厉的，那新约的神是非常慈爱的。旧约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个神的慈爱的事情，新约里面有很多对我们来讲非常严厉的事情。好，我们最后呢，请那个张汤弟兄给我们做一个总结了。
不是来做总结啊，是来交作业啊。在上个礼拜天跟弟兄有些交通的时候，弟兄给我这个题目啊，所以我就花了几天的时间好好准备了一下。我想啊，我是第一个交作业的，所以下个礼拜大家家每个人都要交作业啊。接下来每个礼拜五查经啊，这个其实我们学习了以后，这个是对我们一个操练，一个应用啊。如果我们光学了不操练的话，这个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两个下午讲到我们怎么样子从圣经当中读出属灵的意义。其实圣经，我从一个角度，从一个比喻来说，圣经很像一本相册啊。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相册，你翻这个圣经的相册里面，你看到只有一个主题，每张照片就是讲到耶稣，就是讲到基督耶稣。啊，像我们家里的相册也是啊，当我们有孩子之前啊，相册里面都是我太太的照片啊。我们有孩子了以后呢，相册里面都是我们孩子的照片啊，都是一样的。所以圣经相册里面的照片都是讲到耶稣，但是呢，在相片里面没有我，不是说没有我啊，因为我是什么？我是拍照的人啊。所以呢，圣经里面每一幅关于耶稣基督的相册呢，都是神拍的照啊。他拍这个照呢，有他的完全的心意在里面，他的角度，他要表达的都是在相册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我的作业呢，就是在这个圣经的这本相册里面呢，来找出一张照片，从这张照片呢，能够来说明我们弟兄们啊两个下午所交通的八个这个原则，就是如何读出圣经中的属灵的意义啊。我想应该不止一张照片啊，所以我想的时候呢，就找到一张啊，这个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啊，这个就是创世纪22章啊。用这张照片呢，我们可以来重新，可以来或者是 summarize 一下啊，我们所学习的这个八个这样一个原则啊。所以呢，这个圣经22章 第一句话就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啊，这个很有趣啊，这个很有趣。就一开始的时候呢，都神都要来试验亚伯拉罕，所以对我们每个人也是啊。我们两个下午学了这么多原则，神接下来是要 test 我们的啊，包括亚伯拉罕都要 test， 所以我们每个人一样的啊。所以从这张照片呢，我们一开始看到有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要遵行神的话，使我们呢可以开始明白圣经的属灵的意义。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当神吩咐亚伯拉罕到他神所指示他的山上，把他的独生爱子，独生的儿子能够来献为燔祭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第三节呢，亚伯拉罕呢就很清楚，他清早起来呢，就带上以撒呢，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啊，我们看到，如果亚伯拉罕可能觉得这个命令，这个好像不太合理，他就可以 ignore， 他可以 ignore 啊，或者呢，他坐下来跟神 argue 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没有以后了啊，就没有以后什么事了啊。但是相反啊，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来遵守神的话呢，我们就开始看到他开始了这一条蒙福的道路啊。这个就对我们来说了，当我们来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或者我们有心来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呢，这个就开始了我们明白圣经属灵意义的一个起头。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原则。从这个照片来看到呢，很清楚，这个是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啊，其实第三原则呢，我就放在一起。啊，从这个故事里面呢，也可以看到一个原则，就是读经的态度呢是求问，啊，读经的方法呢是默想神的话，啊，所以呢，我们熟悉这个故事。当亚伯拉罕和以撒他走了三天，到了这个山上的时候呢，这时呢，以撒呢就问了一个问题，啊。很稀奇，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呢，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记载以撒开口所说的话。好，这个圣经第一次记载以撒，在圣经里记载的以撒所说的话，他说的第一个话呢，其实是一个问题，是一个求问。好，他来问他的父亲，他说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好，我们都承认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思想以撒为什么会问出这个问题？他是怎么问出一个问题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是第一个呢，我们要来思想，他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其实跟他父亲已经走了三天的路程了。哦，我相信他来问这个问题前呢，这个问题在他心里面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了，他已经花了时间呢来想问这个问题了。啊，第二个呢，他是跟他父亲一起来到山上的时候呢，来问这个问题的。啊，这个其实呢也开始弟兄们也交通过，我们也要学习啊，来到这样一个高处，来到山上，这样的话呢，能够来帮助我们更清楚的，我们要来问怎么样子的一个问题啊。第三呢，我们也看到他问问题的时候呢，他有一些东西的啊，是有一些预备的。我们看到呢，当时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是背着柴的啊。他的父亲呢，手中是拿着刀跟火的，啊，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就说明我们来问问题的时候，来寻求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预备啊？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哦，我看到这个问题，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要问一个好的、一个对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有预备的啊。我们往往可以按照我们自己可以问出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我们有没有经过预备来问这些问题啊？我们来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了柴？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了刀？我们是不是预备了这个火？我想没有时间，我们其实圣经里很多地方都是讲到什么叫做预备柴，什么叫做预备火，什么叫做预备刀啊。只有这样的时候呢，只有我们有了这样一个预备的时候呢，啊，就像以撒，他已经看到了，他已经有了柴，他已经有了刀，他已经有了火之后呢，他问出了这个伟大的问题，他就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啊？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如果我们没有预备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问柴在什么地方啊，火在什么地方啊，或者是刀在什么地方啊。但是呢，一个好的对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来问什么呢，我们要来问羊羔在哪里啊。就像我们来读圣经，每一幅照片里面，我们不是来问其他的哦，这个在什么地方，这个在什么，我们只问一个问题，照片里这个羊羔到底在什么地方，哦，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们这里看到啊，不仅是一个求问，其实我相信 求问跟默想他们是一起的，是 hand by hand 啊，是 hand by hand 啊，不是说我们来问，我们只不过来做一个问一个好的问题的人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让钟弟兄呢来做一个默想的人啊，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呢其实不应该只是一个问问题的人，同时呢我们带着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来帮助我们可以不断的能够来默想啊。我相信当我们在预备读经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问出来以后呢一直放在我们里面默想的时候呢，我相信啊这些问题呢就很好的能够来帮助我们来预备啊。我相信弟兄姐妹这一组已经问了很多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你们问了问题以后呢就这样问过就问了，还是你问出来以后呢把这些问题也放在你自己的心里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非常的相信很多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自己已经有答案了，自己有答案了，我真的是这样相信啊。所以呢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呢要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要读经的一个态度是求问，读经的方法呢就是来默想神的话，这个是第二。第三个呢就是讲到真理的圣灵呢是圣经的这样一个解释者啊，解经的一个钥匙呢是基督，因为我们知道真理的圣灵呢他一定会指出基督的。所以亚伯拉罕的回答呢，他这里说呢，他怎么回答呢？他说神必为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啊。他的回答是神必为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个完全是一个圣灵的一个启示啊，圣灵的一个启示。因为只有神自己所预备的才能成为蒙神悦纳的一个燔祭啊，神所预备神所悦纳的只有他自己的儿子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很清楚啊，因为是这个是什么，因为是圣灵的这样一个带领啊，这个是第三。接下来一个原则呢我们就也可以看到啊，圣灵的属灵的意义呢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啊。所以呢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熟悉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呢，当亚伯拉罕问了这个问题以后呢，他准备把以撒献上的时候呢，有天使呢阻止他。但故事没有停在这里，我们很稀奇发现接下来呢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事情，他当时呢他就举头观看，他就看见了一只公羊啊，他就看见了一只公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张照片当中啊，他的中心的意义呢就是基督啊，就是基督。因为他看见了以后呢他能够来说耶和华以勒啊，其实说到呢就是基督是我们的预备。这个就是看到了这张照片的真正的一个属灵的意义，他看到了这只羔羊，看到了基督，同时也看到了这个基督的意义啊，就看到了基督是我们的预备啊，是我们的预备啊。这个是一个这个是第四个啊。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啊，就是讲到另外一个原则呢，就是圣经本身呢是圣经最好的一个解释。这个就是讲到了啊，我们看到这一幅画呢它真正的解释真正的意义或者这是应用在什么地方啊。所以呢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很清楚啊，这一段故事这一段经历呢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这地方讲得很清楚。他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能叫他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里得回了他的儿子来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解释，这个就是说出了啊这段圣经这个故事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的它的属灵意义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不仅知道我们每张照片看到基督，我们看到基督的它的意义，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到底它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说我们才来操练来读出属灵的意义，换句话说我们最后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读出了属灵的意义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读出了属灵的意义啊？所以呢这句话呢就很清楚来帮助我们啊，什么叫做读出属灵的意义？读出属灵的意义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来得着生命啊，就能够来经历得着死而复活的生命。 这个就是一个最后我们一个把握，我们知道我们读出了属灵的意义。因为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呢，它一定是会能够来改变我们的，是一定是会来更新我们的。如果我们查经，我们说我们已经读出了属灵的意义，但是呢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变化，对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改变的话呢，我们很难说我们真的已经读出了属灵的意义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以撒，因为他们经过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这样意义以后呢，他们的生命呢就被改变了，他们是会改变的。圣经就说到他们一同起身呢，他们就往别示巴去，他们就住在别示巴啊。所以呢这个对他们生活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改变啊。所以呢得着生命，生命改变呢，就是能够来，其实就是能够来测试我们，我们到底每次读经以后呢，有没有真正读出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改变啊，有没有这样一个改变。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知道我们就不一样了，完全是会有改变的啊。就像我们开始举这两个下午举了一个门徒的一个例子，很清楚，他们经过主耶稣跟他们解释以后呢，他们就明白了，他们就读出了属灵的这样意义。因为读出了以后呢，他们生命就被改变了。他们怎么改变呢？他们心里是火热的。如果我们每一次查经读经以后呢，我们心里是不是火热的？还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像没有任何的变化。如果我们心里变得火热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读出了属灵的意义。同时呢，他们不再去往以目瓦斯，他们就回头了，他们就回头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假如读出属灵的意义了以后呢，我们有没有回头的亮光？我们有没有回头？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不一样了？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得着了这个属灵的意义。同时呢，我们就看到他们起来呢，可以为耶稣基督来做复活的一个见证。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愿能够起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同时呢，我们就看到本来他们只不过两个人他们就离开了，但他们的改变以后呢，他们回去以后回到弟兄们的当中，这个就是一个改变啊。如果我们读出了属灵的意义，对我们身上有应用，我们是不是爱慕跟弟兄姐妹更多的在一起呢？所以呢，我想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让我们能够来读出属灵的意义啊。我们怎么样子知道我们读出了属灵意义？所以呢，从这个画面来说呢，从这个照片来说呢，我们可以能够来看到这个几乎所有的这样一个原则啊。我愿意就是用这样一个例子啊，就是可以把这些属灵的意义呢，就可以更清楚的，好像能够来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啊，另外一个原则呢，就是旧约跟新约的一致啊，这个我就没有时间讲了，所以我在新约里面呢，也找了一幅画啊，这一幅画呢，这个照片呢，就是罗马书12章1到2节。好，所以简单的说呢，罗马书12章1节呢，就是讲到一个读圣经的人，2节呢，就是讲到读圣经的目的和意义。啊，所以这个就很清楚。如果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能够来看到如何读出圣经当中的属灵的意义。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张刚弟兄啊，如果要接孩子的人现在可以去接孩子啊，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一定要去接。好，如果没有接孩子的话呢，我们下面还可以再花一点时间讲一些大家提出来的问题。首先我想要问一下，说关于这个属灵意义和过度解读这件事情，今天是不是能够充分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还没有回答的话，弟兄姊妹们还有这方面的问题吗？回答了吗 ？OK。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呢，那事项还是可以再问的哈。我们这些都可以继续交通哈。好，我再看有一些问题我们还没有回答的，看能不能够回答啊。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哈，我怎么知道说在圣经中哪一个章节是今天仍然是适用的呢？啊，这是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于圣经上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呢，都是非常严肃的， 我想哈，在新约圣经在起诉的时候有一句话啊，这是圣经上的话啊，我们就用圣经上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圣经上的话哈，它是一点都不能减少，也一点都不能增加的。这是在起诉里面讲的，不能减少，也不能增加的。所以圣经上的话没有一句是多余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好像不适用呢？这是因为它时空不一样。如果我们能够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些话的话，每一句话都是适用的，没有不适用的话。好，我想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属灵的角度以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圣经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多余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多余的，都是需要的。好，我就这样回答，如果不够满意的话再问哈。就是还有讲到说圣经里面的一些习俗哈，真的有很多的习俗，特别是旧约里面有很多的习俗，新约里面也有一些习俗，同样的要从这个习俗的里面去看它的属灵意义啊。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习俗本身来适用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不能去找一只红母牛，对不对？不会的，今天不会有人去找一只红母牛，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红母牛的属灵的意义在哪里，那就能适用。好，我想这个问题呢也类似跟刚才那一样。下面有两个问题哈，我觉得是可能跟读圣经不是直接有关系的，那是讲到他说如何从旧约以色列人的记载中看到神对教会的心意，特别是关于教会的建立、组织和带领哈。这个问题其实在今天早上，就这两天早上的这个信息已经是往这个方向去了。今天我们如果能够从旧约圣经里面看见神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心意，如果知道那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建造，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建立教会的一个模范啊。所以我想今天这一次的那个伯弟兄的信息应该可以让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识，如何借着圣经来知道教会的建立。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说当下如何能够领受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主对教会的七封书信啊。这七封书信对我们今天的教会都是非常非常的适用的，没有一封书信是不适用的。你如果能够按照我们这两个下午的这个方式，这个读经的方式去读这七封书信的话，每一封书信几乎都可以联系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就是今天教会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但是你要从那个属灵的角度来看，那就非常非常清楚哈。所以我不晓得我们今天经过这两个下午，不晓得还有没有引起大家什么问题的。或者还有什么问题是不够清楚的，再给大家一点机会。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呢，那我们就要结束在这里哈。那我们还是请张昌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祷告吧。
交通的时间。